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大丈夫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那您会来收听这门课程呢，就是因为您和您的配偶都已经相约决定说，如今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在圣经的真理的根基之上，使我们全家能够反映出神起初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并且把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婚姻作为一个器皿交在他的手中，使他透过我们可以祝福到其他人。这个呢，就是我们接受培训的一个初衷，让我们的一生以荣耀神为目标。不管是我的婚姻关系，我们教养子女的过程，还是我们整个家庭关系，都要以荣耀神为目标。今天虽然真儿自己既不是一个丈夫，也不是一个爸爸，所以我呢感觉自己有点越俎代庖的在这里和弟兄们分享。那将来呢，真儿鼓励的就是更多更多的弟兄来兴起，亲自用你们的生命来作为教导的一个榜样，言传身教，将更多更多的弟兄能够带到基督的台前，用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教会，成为家庭的祝福。真儿非常的期待您在小组当中的带领，一定是一位大丈夫好爸爸，带领着大家作为一个小组讨论的领袖。那今天呢，真儿特别的想在课程当中跟您分享的就是，想要做一个好爸爸，其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身份是先做一个大丈夫。在做一个大丈夫之前，最最重要的生命第一身份呢，就是先做一个上帝的好儿子。所以这三者啊，密不可分，它就像三股合成的绳子一样的。除非你只是一个丈夫，你没有儿女，否则的话，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你不要只强调一个身份而忽略了另外一个身份。我们常常说，你想要做一个好爸爸，你首先要做一个会疼爱妻子、会照顾孩子们母亲的一个好丈夫，能够反映出基督爱教会的这个特殊的舍己之爱的一个好丈夫。然后你就言传身教的让自己的儿女看到了一个最美的家庭的关系的彰显。那同样的，你想要做一个好丈夫，你也必须要学会爱护教导你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分担了自己妻子作为母亲的那种焦虑感。他会知道说，哦，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是有带领的，我不需要来做头啊，我们家可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榜样，非常谦卑的领袖，他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不断地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所以你有看到吗？这几重的身份啊，必须建立在你是否是一个敬虔的、随时举手祷告的男人，以你的膝盖来服侍你的家庭，以你的祷告来把家庭完完全全地托在基督的台前。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大丈夫和好父亲的这个身份之前呢，真儿再一次的强调，没有任何一个男子在这个地上他有能力做大丈夫和好父亲，除非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那信实的主，有每一天神够用的恩典来加给你们力量，才能够刚强壮胆做大丈夫，把头抬起来，然后勇敢地承接上帝给你的这个位分。这不是因为你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很有学历，或者是很有勇气，而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生命的呼召。既然你是一个男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首先赋予了你男人的这个身份和职责，这是与你的才干、能力、什么价值地位毫无关系的， 这单纯的因为上帝造你如斯，他就一定给了你陪伴着给你的这一个属灵的权柄所拥有的一切当有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否认了上帝的这个创造，你没有办法确认自己是一个大丈夫，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男人，那男人该有男人的样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你就头抬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来 lead， 没有办法来带领，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一个讨神喜悦的方法来怎么去爱妻子，怎么去带领自己的儿女。所以首先最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弟兄们一定要更加的爱主，每天爱主更多一些，深深的去爱主，追求主，才能够天天都在他的施恩宝座前去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亲爱的弟兄们，今天你是否愿意首先要接受上帝对你的个人的设计呢？你是一个男人，你是在家庭当中来预表着基督爱教会这样的关系去爱你自己的妻子，要完全的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去服侍他。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两个词 to love and to serve， 我要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庭，我要服侍我的妻子，服侍我的家庭。那很多的弟兄都说不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吗？所以领袖的这个身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一个领袖如何带领呢？我们把这个带领把它具象化了，就是 to love and to serve， 去爱并且去服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领袖做的事情。而这也是基督在世的时候向我们完全彰显的一个最美好的基督如何爱教会的一个榜样，去爱去服侍。那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为了寻求对方的益处，不是自己的益处，它是一种意志上的行动和选择，不是稍纵即逝的感觉。同时它不是根据自己配偶的表现啊，我那个老婆在家实在是太不可爱了，我怎么去爱她哦，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喜欢他，你看他现在身材也走样了，然后再也不像原来那么温柔了，他现在真的已经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对不起，当你决定要娶她的那一刻，你在上帝面前就立志，这个女人我一生无论任何的情况都要爱她，保护她，尊重她，不离不弃，直到死把我们分开。所以爱绝对不是稍纵即逝的感觉，也不是随着对方的表现增多或者是减少，它是一种决定，它是一种委身，它是一种牺牲，它是一个超越你自己的意图和想法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说爱绝对不只是在脑子里面想，一定是一种付诸于现实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需要表达，我们需要做出来，让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爱他们。不仅仅要在言语上表达我爱你，更要在行为上面时常地表达出爱的一个行为来。我们在整个学习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讲过爱有很多种的语言，然后呢，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的方法，但是这些最关键的是我们知道爱的来源在哪里吗？你每天是否天天到爱的源头那里，神就是爱，到神那里去祈求爱呢？主啊，求你把你的爱加给我，让我今天可以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儿女，让我今天不至于爱我自己，让我超越我自己的感受去爱他们，让我超越我自己的意志去爱他们，让我超越我自己的喜好去爱他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他人的益处，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自己更加的重要。这都是圣经当中对爱的定义。那对于丈夫爱妻子的爱呢，圣经当中要求的非常高，因为他要求的是说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真儿知道你们很不容易啊，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时候， 教会还是像你我一样，都还在做罪人，还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的可爱了，基督才为我们死，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你不爱你的妻子是没有理由的，你不能说我不爱她是因为她实在太不可爱了。今天你爱不爱她，是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决定，你必须要经历并且完全的接受你在上帝面前立志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可选择的一个行为，而是你不得不选择的一个神的命令。神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亲爱的弟兄们，爱就是要保守自己的身心灵，不受撒旦的诱惑，不受鬼魔的控告，不受这个世界的一个试探，而是可以常常做一个眼目清洁、肉体清洁、心灵忠诚、情感忠诚的一个懂得关系和界限的一个男人。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要懂得守护，为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立约。你千万要注意克服色情的诱惑，异性对自己的这个诱惑，男女之间关系的界限，然后严以律己，然后呢要绝对的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不可以留半点的缝隙。因为珍儿曾经看过很多甚至是牧者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在他们一生服侍之后，却在男女的关系上面跌倒了，不仅对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子造成严重的伤害，更绊倒了教会大量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不是一朝半夕养成的，而是长时间没有严以律己的去为自己的眼目、自己的心去立约，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去对付自己里面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对于一个丈夫来讲，这点何其重要，因为妻子所能够看得到的是有限的，我们很多时候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所以正儿鼓励每一个丈夫们，如果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在这方面来做出一个很清楚的与罪隔绝的立约立志。不管你过去如何，正儿并不知道，但是要求主赦免，然后呢在上帝的面前不给自己也不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清清楚楚的与罪划清界限。另外呢，爱的目标同时呢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常常从妻子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她的感受，然后考虑她的需要，肯定她，鼓励她，把她举起来，珍惜她，在整个过程当中以自己的不断持续的一个追求的爱，让她感受到一种被珍惜、被保护，然后感受到你持续不断对她的关注。我知道对于很多的丈夫来说这很困难，因为女人的可爱好像似乎就停止在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哎，这个关系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他们开始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啦，每一天蓬头垢面啊，或者有了孩子之后，当他们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爱我们了。这个时候很多的丈夫就觉得很空落，然后心里面觉得很失落，慢慢也把注意力转移。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拒绝被追求，所以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追求他们、爱他们的话，那丈夫的爱也会不断地赢得自己的妻子对他的关注。你想，如果一个丈夫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里面会冒出火星的时候，妻子当然会觉得啊，原来你还是这么的爱我。那非常感恩的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这么爱我的丈夫。到目前为止，就是到今天早上，我的丈夫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哦，他的眼睛里面都有火花，他会说一些非常可爱只有我们两个听得懂的一些话， 让我呢觉得好像我还是当初那个还没有嫁给他之前或者刚刚嫁给他的时候那个少女一样的，在他的眼中他如此的看重我。那这些是需要由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鼓励弟兄们好好的去学习如何持续不断的在追求你们妻子的道路上面去很久的追求。当然我们讲了，除非你很久的追求神，否则你心里面爱香是空的，你看到这个女子面目可憎，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看到她就如同上帝眼中看到她的时候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从上帝的眼中看你自己的妻子，你也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爱的表达来。下面呢，贞儿要强调什么叫做 to serve， 就是服侍这个方面。服侍自己的妻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弟兄都觉得是次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妻子的头吗？所以我在家里面强调的更多应该是我要怎么去做头啊。其实如果不会服侍的人，他就没有办法领导。女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回应的，我们的天性里面上帝赐给女子的一个天性就是回应爱和回应领导的一个荣耀的帮助者的这种角色。当她身边有个非常强有力的非常爱她的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时候，她非常愿意顺服，她非常愿意以爱来回应。但是如果你的领导力是一种强迫的，是强制的，或者是没有尊重的，那这个女子呢反而她会变得更强势，她会用言语，她会用态度表现对你的不屑一顾，表现对你的蔑视，表现对你的嫌弃。那这样的话丈夫们岂不是很无辜吗？你本来觉得哦，妻子你好像本来就很能干就很卓越，所以呢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立了，就你来立吧，你来立。更多的时候越这样，这个妻子越没有办法敬重自己的丈夫。所以一个丈夫如何去服侍自己的妻子呢？真正的服侍是你用服侍来领导自己的家庭。虽然你没有卓越的能力，虽然你没有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虽然你不是做全部的决定，虽然你是用服侍的方法，虽然你从不独裁，你也不控制，虽然你更加的不会用暴力来虐待你自己的家庭或者妻子，你却时时刻刻以服侍的这种心去为家庭负责。比如说当你看到你妻子疲倦的时候，你会主动的承担家务。当你看到你的妻子非常慌张，非常有怒气有情绪的时候，你会用你自己的平静去为他祷告，然后把他领到上帝的面前。当你看到家庭凌乱的时候，你会带领家庭来共同的整理，把它回归到井然有序的一个光景当中。不管是真的凌乱，还是情绪的凌乱，还是关系的凌乱，你总会第一时间就好像救火队员，就好像拉拉队长，就好像医院的急救中心一样的，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服侍的位置，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就来服侍你。而我呢总是把我的需要放到最后去考虑，这就是一个最优秀的领袖所发出的一个以服侍者的一身份来带领。Leading by serving 就是以服侍来带领，为你爱的家人付上代价，然后带领家庭走一条非常容易跟随的道路。而且你所有的尊敬是迎来的，不是强迫来的。你不会指着你的妻子说你要顺服我，你也不会要求你的儿女说我是你的爸爸所以听话。你当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这一个属灵的权柄来，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赢得了别人对你的尊重，以至于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强硬的人，所以他凡事呢他也会来问我的意见，看起来好像他更喜欢来听从我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我们家所有的大事小事上面的决定都是我们两个共同商议，并且最终以他的决定来作为主要的考量。 那每一次当我们两个有意见冲突的时候，我都会退到上帝面前，我会选择说，我知道我绝不可以来做我丈夫的头，我必须要顺服他，因为我发现当我顺服我丈夫的带领的时候，上帝非常的祝福这个家庭。而每一个丈夫也要有这样的自信，说哎呀，我的决定虽然有可能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我妻子的有智慧，但是我要相信我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不是我自己赢来的，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就需要把头抬起来做大丈夫，我需要不要害怕结果怎么样，我要承担这个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有可能不好，但是我也不怕，我多来立的几次，我多来领导几次，我慢慢的就越来越知道该怎么样引导我的家庭，我跌倒了我爬起来，但是我绝对不会忽略我的这个责任，当我把我的责任捡起来扛在肩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妻子是我的荣耀的帮助者，哦，原来上帝喜悦我承担起我的这个责任来，然后我的整个家庭就会回归到他当有的那个样子，丈夫就做丈夫，妻子就做妻子，儿女就跟随父母亲，只有这样慢慢的这个家庭就会建立在一个神所设计的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教会呢要顺服基督如同妻子要顺服丈夫一样的，大家看到吗？这个美好的设计就如此在婚姻关系当中得到了表达。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是上帝赋予亲爱的你的，你不要说哎呀我不够能干，我的妻子更有才，我的妻子更有能力，我的妻子更讨人喜欢，更能够让儿女听话，所以呢我就干脆缩在一边，我读报纸去好了，我看新闻去好了，我缩在一边看球去好了，哎呀这事搞不定搞不定，还是不要由我参与比较好，越这样你的家庭越混乱，千万要站立起来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这是圣经当中无数次提及的，弟兄们站立起来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尤其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一个弟兄能够被主建立起来，你会发现你不仅仅是祝福的是你家庭，你祝福是你的教会，你的整个世代也会因为弟兄们的复兴而得到一个全然的大复兴。亲爱的弟兄们，有这样的一句话，神从来不呼召那些自以为有资格的人，神呼召那一些人之后，他就给他们资格来回应这个呼召。正儿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英文词，说 God never calls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ose whom He called。 神从来不呼召那些有资格的人，其实我们谁都不够资格，神呼召了之后，他亲自使他们有资格可以回应这份呼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既然被神呼召做丈夫做父亲，神就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赐才干力量来承担我们的这个角色，你是否预备好了呢？下面真儿还要再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做父亲的这个角色，当我们做好丈夫之后，父亲这个角色是需要学习的，但是不要担心，有我们的妻子陪伴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角色。父亲的角色呢，其实圣经当中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天父就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让我们可以学习。那作为父亲的角色，其实真儿给大家列了四重的身份，管家的身份，牧者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和门徒的身份。管家身份和牧者身份都会有停止的那一天，当我们的儿女长大成人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停止了。但是祭司的身份和门徒的身份是一生都跟随着我们的，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跟我们儿女一起来成长。那这几重身份呢，真儿也鼓励所有做父亲的来好好潜心的学习，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只是来代管，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滥用我们的这个权威去体罚他们，去用言语暴力他们，或者在家庭里面随着心意去管教他们，要随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持续不断地知道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我们要去读相关的书籍，我们要不断地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要做榜样，悔改的榜样，让我们的儿女透过我们的成长看见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天一天的跟随。不要担心说过去没有做好怎么办，今天开始，今天还来得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又错过了明天，那你就后悔莫及了，因为儿女很快就长大了。最后真儿要特别的强调，所有这些身份的唯一的能力的来源就是神，你必须要天天到神的面前。父亲要有父爱，就需要爱的源头；父亲要有恩慈，就需要神的恩慈；父亲要有智慧，就需要与神连结，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觉得我是缺乏爱的，缺乏智慧的，缺乏能力的，那如果你再不与爱的源头、能力的源头、智慧的源头相连的话，你从哪里去有这些资源可以去让你做一个好父亲呢？亲爱的父亲们，加油，因为这条道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儿特别的鼓励做母亲的，千万不要因为听了这堂课就要求你的丈夫立刻去改变，立刻悔改。要知道每一个好父亲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好妻子一直鼓励他们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形象。所以在下一堂课呢，正儿就要讲了，如果你想要你的家庭里面有个好父亲好丈夫的存在，其实也有好母亲好妻子的这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好了，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正儿非常的欢迎你写信来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拜拜。
我原本是一颗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